沙门庄严跟助学啊，这两个大段。那么我们从沙门庄严的第一门啊，先简单再来看一下啊，因为上个礼拜空了一周啊，我们回忆一下，请各位翻到卷25，879页，都找到了啊，好。那么倒数第四行那里呢，就开始第一门，所谓具足正信，就包括要尽信、尽顺、圣洁、欲要，啊，对所一切的诸善法大师，啊，以及同犯恨者，以及所学的教授教戒，修供养不放逸，与三摩地呢，也都应当要这样子具备三。啊，具备正信。简而言之呢，其实把它归纳起来呢，就是四个，我们也称为叫做四不坏性：佛、法、僧跟解脱戒。啊，这四个呢，都要具足正信。那么真正信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件事情有好要心。既然有好要心呢，就一定会去实践，对不对？有实践呢，你就会有对它不退转的信心。啊，一直到这个东西生出来为止呢，才能够叫做信。信不是说啊，我知道啦，我理解啦，我也同意啦，我认同啦，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我见我慢的态度，不是这边所谓的净信。那么这边所谓的正信呢，指的就是对佛法僧戒能够走上圣道这条路呢，透过实践而得到不退转的信心啊，这个才是所谓的正信。那么它是一切善功德的第一门啊，不管是白法十一个善心所，也把信摆第一位啊。这三门庄严呢，它也把信摆第一位。好，你既然有想要具备对四不坏性的功德，开始起修圣道的加行之后，当然就必须要袒露自己，接受一切善知识的指点，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就有。无有残取在下一页啊，880页第五行这里的地方呢，云何名为无有残取？那么残取者呢，指的就是说如实自显。所谓如实自显，就是说我现在想什么我就讲什么。但是呢，这个不是说率直哦，不是天真浪漫呢，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就善知识所问所直问到的你确实的想法，那么你懂。不懂，你就能够如实自己能够表示你个人的状态，这就是残取。那么你自己足或不足，充分不充分，善知识智慧判断。那么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帮我们澄清，或者是给予教导，我们就能够获得机会，啊，得到增上的机会，无有残取。那么再来一个呢，少诸疾病，因为呢，疾病可以说是我们的暴障。当然也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烦恼或者是业的习气呢太出众了，所以会引申来我们的身体跟心理上的一些不健康。那么如果经常碰到这些障碍的话呢，我们修道其实就有心而没有力，所以接下来就是少诸疾病。这疾病呢就包括生理上的，当然更包括心理上的疾病啊。所以当我们要学习圣道而且要修学圣道之前呢，得要先让自己的身心能够端正。你身心不能够端正啊，你说我要修学圣道其实蛮难的啊，蛮难的。所以你自己的身体呢，以及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呢，必须要能够接受世间以及你个人，最重要你个人精神力意志力的调和。那么如果这些东西不调和呢，事实上你再有多么解脱道的知识呢，对你来讲啊，只不过长长之见而已啊，帮助并不太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性情精进，能够没有这个最初的暴障啊，就是我们易守果报的障碍以后呢，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在一切所听闻闻思的善法上呢起加行。所以在性情精进这个地方，我们谈到精进，经常会提到的五支分，对不对？啊，这边有五支分，各位还记得吗？看一下下面哈，披甲精进，然后呢，加行精进，无确列精进，不能动 精进跟无喜足精进，是不是五支？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五支，就是五分的精进加行。我们怎么样能够栽培我们的精进善根？就是五支啊，披甲，披甲就是不要害怕，不畏难。如果你经常就把难啊、好难啊、好麻烦哦、很烦哦这种话挂在你做事情之前，人家跟你讲可以怎么做，或者跟你讲有什么东西，你就觉得啊太麻烦了。凡是把烦跟难放在前面，几乎就很难走菩萨道。你乃至于要去修学圣道，老是畏难的话呢，精进根根本起不来。没有精进根的话，什么事情都只有做白日梦的份。啊，所以不怕难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乃至于不能够自居下列啊，我是凡夫嘛，万里没有读书嘛，我这个东西搞不懂嘛，经常用这样子来自居下列，也是一种跟精进根相反的啊，相反的。所以只要我们会觉得烦啊，就表示说我们这个修养啊还没有精进的善根啊，这是很起码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前面有信，这边有精进，接下来呢就是要成就正念，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意根一定要非常有力量啊。意根有力量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能够把心静下来，然后呢在闻思正法的时候呢，不会没有办法注意啊。有些人注意力就会 很会涣散，听课的时候就打瞌睡，要么就胡思乱想白日梦，会有一些这种意根上的障碍。那么这种呢就是刚好跟成就妙慧相违背的。那么这边讲到有具行觉慧跟加行觉慧两种。具行觉慧指的是说，当你在闻思正法的时候的当下，就可以有相当的理解。啊，那么一根越有善根的啊，这一根越利的人呢，他当下的悟处就越深，乃至于你过去所积累的闻思正法的一些善根基础呢，因为熏习多了，就慢慢积累，会有一种跳跃的功能，啊，会在过了一段门槛以后呢，会感觉自己一通百通，那种理解非常加速的状态，这个就是一根的具身觉慧。那么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老是停在具身觉慧，因为具身觉慧只是一种理解。那么很多人会把理解当作误触，其实不是，啊，如果你把理解当作误触的话呢，很可能那个误就变耽误了。因为真正你还是要起加行的，因为加行还是真正要止观。止观不管你去在座上修禅定，或者呢入定出定没有分别的去修三昧，啊，不管你用二乘的修法，或者是用大乘不共的三昧的修法，那么随便你。但是你总要有修。我所谓有修的意思呢，很简单，四个字：正念正知。你提得住提不住？你不管修二乘的禅法，或者是大乘不共的禅法，你正念正知这四个字总是要提得住。经常忘失正念，自己身与意经常有过失违犯而不自知，这些呢都表示我们没有定根。没有定根，你说你能够成就什么智慧？真假骗笑耶。那种智慧，你纵使在听课的时候有一点点少分的理解，或者你理解也很不错哈，知见很多，可是只有你自己特意去想的时候，你才会想是一堆，或者是打书本打开的时候啊，这些我读过，这个我读过，这个我读过。我有一次在十一楼跟那个阮桂兰阮居士啊谈到的时候，他就说啊，最近就有居士打电话来，然后呢问他很多佛学的问题，他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啊，那本书我读过了。啊，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哦，这本书我也读过了。那既然这么多的经论你都读过了，为什么你还问这么多问题呢？你的问题不就在那些经论当中已经被回答了吗？那为什么你读过那些，然后你自以为都很明了，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呢？很显然嘛，没有起而加行，你根本没有在生活上真实去做，老是学，哎呀，这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观念很多，一堆要做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真正去做？没有，正念正知提不住，你不要说什么东西。啊，连一个最起码的善根都没有栽培的可能性，那没有善根你怎么会有力量？没有力量你怎么断烦恼？老是常随烦恼，不是常随佛学，请问你学什么东西？那就很麻烦了。啊，把这个佛法当作一个这个知识学习，这两个加起来才叫做成就妙慧。那这边有个错字哈，要把那个业 妙业那个业改成会字。好，以上呢差不多是信进念定会几个基本的基础，这五种善根栽培的一种德行。你有栽培五种善根的德行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对治什么？对治我们欲界凡夫最出众的欲，贪欲，就是色受贪欲。我们经常呢会喜欢拥有一些事情，那个色受就是那个我所。我们会啊贴，或者是自己想要很多很多东西，想要成就很多很多，那个想法啦、计划啦、期待啦特别多，那叫做色受。那么一旦觉得那个东西我可以取得以后呢，就会贪恋不舍，那个就会是贪欲。所以呢，接下来你有的这五种善根到底能不能发出力量，接下来就看看你把这个善根拿来对治我们的贪欲啊，这个得不得力。要栽培贪欲的离远离行呢，那就需要底下这几种沙门庄严的修行。第一个就是少欲，第二个少欲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很有修行，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了，我自己有一点点进步了，然后就到处去讲，我得了初禅了，我今天在禅定当中我见到弥勒菩萨了，哦，无恙啊，你今天再入座看看，弥勒菩萨会不会再出现？定这种东西是某一点哎，你今天有了，明天不要说是明天了，接下再一支香，你可能就退定了。所以这种这么不稳定的功德呢，事实上你怎么可以说是你够了？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啊，还是少讲你有多厉害比较好。这就是少欲。接着呢，就是喜足啊，对于自己的世事供养，就是一般的行住坐卧的一些供养呢，不要多一些这种要求啊，能够有，那么你就能够非常的感恩，这就是喜足。再来就是益养就是不会依赖他人啊，自己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自己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益满的呢，就是说你可能有时候福报很好，那你就觉得这个事以为当然，可是有一天福报因缘善了，你没办法得到很好的东西，或者得到的量很少，你也不会觉得跟过去做比较。经常我们在这个儒家的经典当中呢，由奢入俭难，就是指益满这种德性。如果我们有以益满的德性的话呢，你纵使从过去很奢侈的生活回到那种很平淡的生活，你也淡之如饴，不会觉得啊前后两段生活的品质实在是差别太大，不会有那种差别的感受，你还是一样淡之如饴。你处在华夏，你也是那样子；你处在敝巷，你就是很脏乱的地方，你还是甘之如饴啊。这就是益满。那这几个呢是类似的。那么如果你有了少欲、喜足、益养、益满的德性了以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去住山看看，对不对啊？去住山呢，然后去行所谓的十二或者是十三头陀行，修修看苦性、苦恨。苦恨并不是修行当中的必要条件，但是呢，苦恨的确可以挑战一下我的身心状态，到底我能够接受到怎么样的边际受用状态。好，不是说哈观念我懂啊，这少欲我也很少欲啊，喜足我也很喜足啊，这个我也益养我也益满啊，公共的你啊，好，你实验看看嘛。好，如果你有机会去实验看看的话呢，嘿，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够在远离极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耐得住耐不住寂寞。所以呢，所谓的度多功德其实就是头陀的功德，简单讲就是慎独的个性。你自己一个人孤独，尤其走修学圣道这件事情是非常孤独的事情，很多自己懂的，可是身边人没有一个可以跟你分享的时候，其实虽然你的生活还是跟一般人常人一样，可是你的心里仍然在行头陀行。你能不能够不怀疑这条路是继续可以值得走下去的，这条路也是度多功德的德性。所以度多功德倒不是在生于意义上去过得很苦的日子，倒不是，而是自己能够安于任何状态。好，有这种功德我们称之为叫做度多功德。好，那这个是第十门，翻过来在883页。所以呢，中间我们一大段不讲了，那因为这半多半是对着比丘众所讲的啊，各位可以去看。主要呢就是对四种供养啊，饮食、卧具，对不对？像这一类的我们的贪，还有对房舍 啊，这些的贪念呢，我们都能够把它断除。那么上礼拜呢，有一个学长啊，他指正了883页倒数第三行有一个错字，在我念下来哈，窘入总监又未断除淫，下面那个字，下面那个字呢，他查了那个木刻板啊，那个字啊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失去的失，就是过失的失。那么怎么念呢？就念作意。淫逸，通什么？通我们现在放逸那个字啊，放逸那个字。其实淫呢、啊，倒不是男女之间的淫呢、啊，淫是贪的意思啊。对于你自己的贪念呢，放纵它，那个逸就是放纵的意思，放纵我的贪念啊，放纵我的贪念，要把这种放纵贪念的习惯呢断除掉啊。所以那个逸啊，三点水加上一个思啊，念作逸。好，这边呢是这边所说的。那么第十一门呢，就是最后一行的端言。端言呢，其实就是在行住坐卧啊，这边所谓的往返堵瞻屈伸持啊，就是持，就是手去操作，你持钵也好，那拿衣服也好，拿东西也好，不会东碰西撞的啊，你的身体的那个行动啊，啊，示威仪啊，能够非常的端庄庄严，端正庄严。这就是第十一个功德。好，翻过来。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资量这个地方呢，再跟各位把文再读一下哈。第二行884页第二行这边所谓云何资量？资量当然我们五门定资量当中有一门叫做饮食资量。那好像资量只对饮食啊、哦，其实不然啊、哦。尤其出家人，当你接受信徒的供养的时候呢，你在接受供养。像尤其南传他们呢，都是持钵去乞食的时候，你去乞食的时候呢，你自己在接受信徒给你的量的时候，你到底要取多少？这种拿捏跟判断呢，就是一种智慧。这件事情倒是让我想起来，以前我比较跟老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他们比较不了解中国人呢，于是呢，他到台湾来住了以后啊。我们就会安排，因为他长久住在那个饭店啊，要吃那个buffet吃多了就会很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安排住我们公司同事家。那我们如果公司同事假定跟家里的父母一块住啊，经常呢他有些时候就自己啊，有些时候要跟中国又不会英文的老人家处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对他们语言不通的人来讲呢是很尴尬的，非常尴尬的。那么人家当然很客气，会邀他吃晚餐啊什么的啊。那当然他自己在房间啊，就到了晚餐时间会约他吃晚餐。结果呢，他们很，我那天看到一个广告，他的那个例子，我那个老外朋友的例子就跟那个广告一样。那广告是个老外，然后在日本做客，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一碗东西拿来，他就把它吃光光。吃光光以后呢，咱们东方人就有个习惯，你既然吃光，表示你吃不够，你是再添。那添了以后呢，他拿到这个地方，就只好再把它吃光光，实在也吃不下了，就人家就再添，他也不会去拒绝，然后他就很烦恼，就问我说：“嘿，那个，我同事就是我们那个同事他妈妈一直给我灌吃那么多，请问我要吃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够？”这是一种烦恼。第二种烦恼是吃完了，吃完了，那他们就奉茶，因为他坐在不敢走，你知道吗？那人家在老外是很习惯说，我们要送客了，所以老外他要送客是直接明讲的，可是中国人不会开口请你走路。于是呢，两个老人家就陪他坐在餐桌上，饭也收了，碗筷也洗了，茶也喝了。瓜子也啃了，可是他也不敢走，人家也不敢赶他，他就一直坐坐。然后同事也没有回来，他就跟那个两个老人家这样坐到11点钟、12点钟，眼睛就打瞌睡了。他实在是受不了，他说：“请问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餐桌？”人家也很烦恼，然后他也很烦恼。这就是资量啊。那这个是某一个银行的广告，他说啊，我们尊重地方智慧。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入境不能问俗，不晓得这个量其实是分寸，就不晓得那个分寸，那个分寸有的时候是决定在非成文的习惯啊，非成文的习惯不是讲出口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久了以后呢，我们约定成熟是这样在生活着的， 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文化风俗并不了解的话呢，就不知分寸。那并不是我贪，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的规矩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入京问俗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民俗的这种观念呢，其实都有很多并不是可以教的，或者形诸于文字可以变成教材的，这就是资料。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哈。那他的文是这么说：与尽信诸婆罗门长者，那个取啊是错字，是居士，是居士啊，这个居住的居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白衣居士。婆罗门长者居士极致衣服，极致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精美的意思了啊。他会供养我们很好的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量而取。就是我们在受、我们在接受的时候呢，要知道分寸啊，知道分寸倒不是数量的问题而已啊，而是那个应对的那种分寸。就像我刚刚讲的，到底我吃不下了，什么时候才叫做什么时候才应该喊停，什么时候应该离开，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应对进退，这些呢都叫做分寸啊。怎么样应退得宜，那当然蛮重要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质量，那个量啊，那数量的取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啊，经验。那么这是第几门呢？第十二门。那么第十三门呢是成就贤善事法，中间有几个错字，跟各位再读一下。成就贤善事法是指的什么呢？第一门身高足，就是说你的是属于名望很高的啊，比如说你是某某这个大德的后人啊，你的那个家里是有名望的，那么你就出家了。第二种人呢是你家里很富有啊，身为富足啊，富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的面容很好啊，面容很好，颜容淑妙啊。第三个、第四个，喜见端严，就是你自己啊，很有人缘啊。那有些人他本身就长得很没有人缘，倒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就是这秉青如果不笑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臭嘟嘟那样子啊，人家就不喜欢看到你，对不对？啊，有些人看人家一看到他就很欢喜，那个就是喜见端严啊。第五种就是具足多闻，你在世间的时候呢，你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很博学，很有经验啊。那么第六个呢，语句圆满啊，就是你的语言能力很好，会懂很多的方言啊。那么这些，那么你有了语言的能力之后，你学什么的也都很方便，跟别人沟通也会很顺畅。如果你入一个地方呢，语言没办法跟别人很容易沟通的话，你就会很多障碍。那么如果你有这些优势啊，而有出家因缘，那么很显然你就会比这些条件比你不足的那些出家沙门呢，就会感觉到比较优越，对不对？可是呢，毕竟我们都出家了以后，老实讲啊，其实呢，出家同是四姓，对不对？都是佛门弟子，其实是没有高低的，只是在伦理上我们有戒腊僧腊的高低，乃至于我们出家是要修行给在家人看的，所以乃至于对在家人也没有什么轻慢的那种态度上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谓这边要能够这个有自己的修养。那个贤善事啊，贤善事就是圣人的修养，你要有一种圣人的修养。一个修道者他一直是在心上做功夫的，他不是在自己的态度上表现得比别人高啊，不因为你具备有比别人高的这种条件而你就会轻慢于他人。更甚而的是你修行了以后呢，你有一些限量的智慧，少智，那个智啊就是少，不是说你很少，你有少分的限观智慧发出来了啊，比如说你禅定好，你见到少分的圣依地，对不对？你对经典也读得蛮多啊，会有一些悟处，少见就是你也有一些，你有一些知见啊，非常的正确，而且让人家也觉得很赞叹啊。少见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少安乐法，安乐指的就是禅定，你的禅定功夫或许也有一点功夫了啊。所以那个少不是说很少的意思，是你有一点功夫了，你在现观的能力上有一点功夫，你在慧学上有一点功夫，你在定学上有一点功夫，对不对？那么你在这些东西有少分的功夫了以后呢，你就会啊，因为以上的种种因缘呢，你不自高，你不凌蔑他人 啊，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多么厉害，然后乃至会一些口袋积嫌，说啊，你这个怎么也不知道，怎么那个也不知道，你怎么做起来这么样差？你看我当初做的时候就很非常非常顺利。其实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是要轻慢，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自己的优势优点的时候呢，听在别人眼中就会感觉到你好像很高慢。所以这一点老实讲啊，对我们凡夫习气重的人而言呢，其实应该要多去点检，尤其像莫学我啊，在这个部分呢，应该要自己要有很多的关照的、哦、那么再来了，他说啊，必须要知道，既然修学圣道，就唯有什么法随法行才是根本。那个诵时，那个诵是错的，是真谛啊，世俗谛、真义谛的那个谛，那个诵要改成那个谛。一个言字旁，一个皇帝的帝啊，是其帝时，法随法行。你听闻了正法，就应该要依着正法随之去起加行，这才是圣道追求者的一个本怀。你哪有空去说我自己有多好，过去有多好，现在有多好，未来会有多好？这些话轮不到你自己多说啊，你自己就速速在法随法行上用功就好了。既了之矣，那个勤进，那个勤是错的，那个勤是米之边，精进的精啊，精进啊，精进修行法随法行，对于你所闻思的正法能够立刻起随法行，这样去用功，就叫做成就贤善事法。贤善事就是圣人，你追随圣人的脚步学法，你听到了什么法，你就应该去思维什么法，进一步去修学什么法。那么说在这个地方用功，只有无止境的用功，不退转的用功，没有高举凌灭他人的机会，这就是成就贤善事法。那么这是第十三门。第十四门呢，成就聪慧啊，成就聪慧。何为成就聪慧呢？由作业相，作业相呢，各位旁边写一下，就是三业，身语意，就是我们去观察别人的身语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于并不是笨的意思，执着，人都有执着，每一个人执着的地方不同，你从他的身语意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执着在什么地方啊。他有这种坚持，他有这个原则，他有这个优点，可能他有那某些缺点，那么你能够知道这一些缺点，那么由他的三业的造作呢，你也可以知道他有些地方是他的聪慧之处啊，聪慧。那么照聪慧，我们前面所说的呢，就是你耳聪目明，对不对？一根非常利，这些都叫做三慧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尽量能够知道别人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尽量不要认为那是缺点，那是他这个人的限制。这个人有一些原则，这个人有一些不能碰的地雷，那你既然人家把他当成地雷，你就不要碰人家的地雷嘛，对不对？何必要触人家的眉头，然后呢再来去解决那个问题干什么？就尽量避开这些人家忌讳的东西，然后呢尽量去称赞，以及用别人喜欢的方法去跟别人互动。除非他自己口头上表示觉得他也很谦虚的说他要改进一些什么地方，然后呢对你有一些请教，即便如此的话呢，你也要非常的爱语，对不对？用柔软语来跟他应对，乃至于对他所造作的身语意三业呢，你要知道他是恶说还是善说。所谓善说跟恶说决定于什么地方，像莫学我很喜欢把善呢、啊、就直接把它想成就是解脱。你要想象啊，人家所讲的、所做的、所思维的一切的事情，到底你如果有机会跟他接触互动的时候，那件事情到底对你断烦恼解脱有没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呢，老实讲你不需要太多做应和，听过就算了。如果这件事情的确对你有教导的作用啊，对你能够成就解脱道、圣道，以及呢断烦恼的善巧的确有帮助跟增贬的作用，你可以进一步请问。这种跟解脱道以及断烦恼有帮助的身语意，就叫做善说、善语、善作。凡是跟这些没有相关的，都叫做恶说、恶语，以及啊恶语、恶说、恶思、恶作，啊就是恶。所以善与恶其实就是谈到我所，或者是断烦恼，或者是成就圣道，或者是解脱道， 以这个来做判别，你随时随地就在一切生与意造作跟别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来判别这个跟我自己断烦恼有没有帮助。你不要去接受那些跟你断烦恼没有帮助的事情，然后老是在那边寻思人家讲这个话有没有用意呢。好，那你老是去思维让你起烦恼的事情，你心就一直不断在烦恼上安住，这个是善处吗？不是，这是恶处，对不对？所以你不必把你的心住在哪里，住在会让你起我所，对不对？起烦恼，障碍你自己啊修行，障碍你自己思维正法的那些事情上面，心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取向，你就可以知道这是恶说。所以当你心能够正念正知的时候，你对于别人所造作的身与意，你就可以分别，凡是恶说恶做恶思，你就不取，对不对？凡是善说善做善思，你就会取，你就会烁烁的把一切因缘呢变成你增上的资粮。所以这边呢就是所谓成就聪慧。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同样每天跟我们一样过24小时，可他进步每天都很快呢？是因为他善取向。我们不会取向，老是把心呢攀在一些跟我们成就圣道断烦恼没有帮助的一些素材上面，那么你的心呢老在那个地方打转，你想死你也没有办法跟一切都有帮助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谓的聪慧的一种表象。这是第14门。第15门叫堪忍。堪忍又有哪些呢？第一个，骂不报骂，嗔不报嗔，打不报打，弄不报弄，弄就是作弄的意思。那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别人没有作弄的意思，可是你就会以为别人在作弄你啊，事实上也是无心之言无心之作。那么前面呢骂嗔打，那么多半呢都是对所谓的逆境界啊，逆境界，当你觉得别人有恶意于你，那你何必挂在于心呢？啊，挂在于心呢，你不用去回报这件事情啊，不用去回报这件事情，因为回报这个事情呢你只会啊辗转增上，对不对？你报回去了以后呢，人家会报回来，那么这样子呢，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是，如果你能够要修忍的话呢，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大类呢，又啊又，给各位圈起来哈、啊，骂不骂骂，这是对嗔对逆境。再来呢，又比尊者堪能忍受寒热饥渴蚊盲风日蛇蝎毒蹴，这个呢是比较属于外来的啊，外来的逆境。前面呢是比较属于友情人啊，同样跟我们一样是人，他才会骂我们嘛，对不对？才会打我们嘛，作弄我们。那么对于无情物的迫害，你也要有堪忍的能力啊，堪忍的能力啊，你自己就要能够怎么样把你的身心呢、啊、打理安住在一种无情变化的状况。今天天气会变冷了，也不是特别为了你，因为你穿短袖没有带长袖故意变冷来惩罚你的，对不对？天因缘该变冷就变冷了，不是因为你今天出门穿什么衣服它才会故意变冷，没有这种事情啊。乃至于你穿了很多的衣服，或者你带了雨伞，就偏偏没有下雨，你就觉得啊，这个雨伞叫定得，这个呢都是会怪罪一些无情物，那你就失去了堪忍性，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又能够忍受他所干犯粗恶语言啊，这是指的是真正人家已经有意的跟你在这个挑衅啊。前面第一个骂不骂骂，称不报称，那就是把它当作无意之言，这个是有意的这个粗恶之语，你也不要去受用。第四类，又能忍受身中所有猛力坚劲，心处切心夺命苦受，哇，这形容的实在是很那个猛力坚劲，心处切心夺命啊，那这就是我们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感受啊，我们要能够忍得住生理或心理带来的苦受啊。那么这种安忍性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性能堪忍，有所容受，这叫做堪忍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一个人的修养表现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就表现在这里。那么我们过去啊读三国演义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呢，关公刮骨，有没有？哈，他就是把这个兵书拿在手上，这样看着书，揽着这个胡子，然后呢，那个滑头帮他在刮那个骨头上已经入到骨髓的那个毒药，连咬那个一个棒棒都不咬，随便他刮，那种再怎么痛你都能够 那前一阵子呢，有很多师兄姐去参加戒会，那很多师姐回来就跟我讲说，哎呦，没有心理准备，居然要燃背供佛，哦，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嘿，又会一些恐慌。那，啊，你就看呢，当你涂的什么，涂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芦荟，西瓜汁哦，西瓜皮哦。我以前是芦荟了哈，就是抹一层芦荟，然后把那个香啊点在上面燃嘛，对不对？那通常啊，一个帮你燃香的义工也好，或者师傅也罢哈，他可能一个人要燃好多个啊，可能他帮人家在弄的时候呢，你的香已经烧到肉了，他立刻都哀，唔敢哀，他进，那你就念南无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你他们你来点点点点点，他手干拢碰皮哦，你滴滴滴看，滴滴看，手滴滴搓，滴滴搓。哦，当时我在燃背供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这样搓干呢，结果本来就一坑呀，结果迄个香火滴滴大跳。几位个修个几位，几位个修个几位，结果师傅不准我们烧三个以上，结果他因为修贵啊位啊，修贵啊位，奇怪，人家就只有三个，每个人都燃三个，可是他燃出来变六个，太安嘞，都因为气错啊，结果他抖到别的地方去啊，那个地方又没有放那个芦荟，就变成干烧，就烧出来肉还有香味，堪忍是要有智慧的啊。是要有智慧的。其实呢，戒跟燃，我们通常把这种东西叫戒疤，其实不对哈，它不叫戒疤，它是供养，供养。只是借由这个心呢，把你整个这样子的一次这样的一个发心呢，留下一个身心的记录啊。我觉得这个是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我曾经发过这个心啊。那么我们也都有增益戒，增益戒就是说，当你原来懵懵懂懂的不晓得戒是什么，被人家拖去就受戒了。而后呢，如果你学了一些与其六论的戒品以后，你发觉戒是真正可以在生活上可以实践的，你可以开始做得很清凉、很自在了以后，你可以再去受戒。那个时候受戒，整个的感受、身心状况就非常不同。本来我这一期是也要有心去参加增益戒，但是呢。身体有一些业障出现啊，结果后来导致自己也没办法去，跟各位告罪一下，本来说要去的。好，这是堪忍。好，我们说忍是要忍，但是呢，就像圣严法师当初我去受他的菩萨戒的时候，他就说啊，佛弟子是要忍，不错，可是不要明明白白吃亏了，你还一直让人家吃亏下去，啊，没有这回事的。所有的忍还是要有智慧的。好，再来一个第16门柔和。柔和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合敬啊，六合敬，各位比较常听六合敬有没有？就是说僧众啊，不要讲僧众了，不是僧众，不是指出家人了，就是说凡是一群同参道友，像我们今天就共处在这个法堂，我们就算是僧众。当一群人住在这里的时候，或者在这边一起共修的时候呢，总是因为啊群居的关系呢，就会有一些公约呢，彼此应当要遵守。你能够去信顺，不扰乱他人，而让大家一起共住一处，不生烦恼的这种个性跟这种修养，就叫做柔和。啊，柔和倒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能够不恼触他人，啊，让我们一起呢，一起共住或共修，同处同组。一处呢，能够啊，比较顺利，啊，自己愿意能够便利于大众的方便呢，而对一些公约你会去顺，放弃自己一些自己的方便跟习惯，你就能够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啊，这个是柔和的意思啊。你看这边所讲的六合敬，没有这个六合敬的名词啊，不过我刚帮各位断一下文，各位就知道了，啊，为如有一于大师等具足成就慈悯深业。到这边请各位断开，这里呢就叫做身和同住，就是我们的身业，我们身体，我们的这个身呐， 啊身的五蕴的色身呢，跟别人一起共住的时候，那个身和同住就是住。比如说你跟人家住一个疗房，那个疗房呢就是六个人，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一家沙地，对不对？一个榻榻米那么大，那你就睡的时候就这样侧着睡。说啊，好不习惯了，以前我睡觉的时候就这样子，大字睡，还要翻身，所以你要三个榻榻米才够你睡，那不行啊，你今天在大家疗房一起共住，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大字睡，然后可以翻身 33个榻榻米，轮不到你这样做，所以你就要自己习惯怎么样去在睡觉无意识状态，你还能够让你的身体能够安住。所以这就是一种修养，修养。第二个，具足成就，持名与业，到这边是一个段落。这个在六合经的四个字叫做口合无争，争就是一个言字边，一个争吵的争。不要跟别人做一些争吵或者是戏论，争吵或戏论，这些呢，我们都不要在口业、语业上去造作啊。语业能够一直不断的思维持敏观啊，这个是第二个，口合无争。第三个在底下，具足成就，持敏意业啊，这就是六合经当中的意和同悦。悦就是古字啊，是一个说啦，就是说讲经说法的说，但是我们用现代字来讲，就是个竖心旁啊，竖心旁旁边右边是个对线的对啊。意和同悦，意和同悦是什么意思呢？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喜欢的，别人也会喜欢。所以当你看到眼前那盘菜，你去一直不断的夹的时候呢，别忘了，你夹几口以后呢，就要把，如果那个是个大圆桌啊，就要递到对面的那个地方去。好，不要因为刚好，哎，肚肚啊后这盘菜我很喜欢吃啊，刚好又放在我前面，我就灵验灵验，你应该把它们敢恭维，这个时候你就有点失去修养。这就要知道，你自己喜欢吃，你也要想到别人也喜欢吃；你自己不喜欢吃，你也要想到别人不那么喜欢。这就是意和同悦，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这就是三业持敏啊，三业持敏已经有三合境了。第四个，在下面一行第三个字，与诸有志同泛横者，就跟同三道友一起共住的时候呢，和合受用，因所受用。其实应该倒过来，对于我们大家一起受用的东西呢，我们都能够合境受用啊，合同受用。就是对一起共用的物品呢，你需要的时候才去拿，不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就放回原处。所以我们都在道场的时候，刚从来会看到常住物就会写几个字，对不对？十方信施勤什么节省使用啊，那么用完之后就要怎么样，放回原位，对不对？不要你随便放啊，然后人家找不到了啊，那找东西很辛苦的啊。合同受用，因所受用。凡所饮食，无有私命啊，不会有私房菜，呵呵，给留一留，然后甚至乃至于习惯呢，吃完三餐以后呢，自己还有什么点心零食。既然到了道场去啊，禅期、佛期或者参加戒会，就忍一忍嘛，对不对？要真的忍不过口欲，回家再偷吃零食没有关系，去那个地方你就只吃三餐，餐后不再饮食，学着一坐食啊，这个修养也要自己练习的哈。无有私密，如法所获，如法所得，堕在波中，为波所摄而为受用。那么后面呢就有解释，如法所获，如法所得呢，就是说你依照大家的时间去吃，对不对？不要有自己的习惯。好，早上啊，你起得晚，然后呢，你就要人家去应付你，对不对？人家都已经收了啊，行堂都过了，你自己要去要了饭菜，这就是不如法啊。那么堕在钵中，就是放在碗里面的，你就要把它吃完。乃至于呢，可能时候呢是放在公，就是盘子里面的，就是一大圆桌的盘子，你就要拿公筷啊、母匙啊，去把它夹在你的盘子或者夹在你的碗内啊，不要用你的这个。自己的丝筷、自己的筷子啊、汤匙啊，去夹人夹东西来吃，啊，就是微波所摄，就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给你吃的，可是不要忘了，大家也都要吃那个没有放在你钵里面的那个共同的饭菜，啊，那个就是微波所摄，是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钵里面来。可今天如果放在公匙里面，你就应当要去尊重大家一起的受用，这些呢就是一种修养。那么能够尊重这种共住的修养，那么这个呢，就叫六合境当中的力和同均。那个力倒不是财力，就是一切的所用啊。那个力就是所用，民生所需啊，一切民生的受用，都应当要将心比心，而且要平均分配。所谓平均，并不是大家都一样。比如说我的食量就是比较少，所以当人家行堂啊， 放在你的这个钵里面的菜饭是比较多，你也吃不下那么多的时候呢，反正我硬去吃也会剩下来，不如就先退菜，让那些饭量比较大的人他可以吃得多一点。所以均衡不是等的意思哈，是人家每一个人需要多少饭菜的量，那你就应当要去节，不要浪费食物，也要遵节自己的所用，让自己用不着的部分呢，让那些饭量需要比较大的那些人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供养。这个叫做均，均不叫做相等的意思哈，均就是应当要适切，适切民生所需要能够适切的分配。这个是第几个啦？第四个了。第五个是翻过来885页第一行，同戒。同戒呢是戒和同修，那个戒呢倒不一定是五戒八戒十戒这些戒啊，当然包括在内，那个戒其实就是规矩，每个道场都有它的清规啊，都有这个出入堂的规矩啊，你就要把那个，比如说到了道场啊，每天都有五堂功课，你既然去住在人家的这个道场当中呢，五堂功课就跟人家一起要随众。入道场最重要的功德就是随众，不要特立独行啊，尽量能够随众，能够随众行就叫做戒和同修啊，所有的出入时间表都按照大家共住的习惯，否则呢就会很麻烦啊，就会吵扰到别人。那么接下来两个字呢，第六个同戒，同戒是什么呢？戒和同解。我就曾经听空师父的录音带呢，他就讲到说，虽然他自己是弘扬净土法门的，可是如果他应邀到人家禅宗道场去讲经说法，他就会赞叹人家禅宗好，对不对？到人家华严的地方，华严道场去讲，你就赞叹人家的华严好，对不对？每天把人家说在说，你这个法门剩下面挖过，我的传承比较好，好像去踩人家地盘一样哈。去挑人家的堂口，这个是不好的习惯，这叫做见和同解。你去到人家的道场，人家道场修什么，你就赞叹那个法门。毕竟呢，我自己是一门深入，但是呢，我八宗共护。虽然我没有办法一样去修每一个宗派的法门，但是呢，毕竟这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我都应当要觉得他有人弘扬，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事情。那么像有一次呢，有一年达赖喇嘛来啊，我就看到他有机会啊，看到那一年刚好是那个四一辩台刚刚做好，那好像有一些出家人就跟他解释，这个是台湾做的那个四一辩台，就是那个电子佛典啊，把大正藏不是做成这个 CD 吗？好，他老人家看到那个东西，就把那个这样子拿起来顶在头上，思维良久，哎呀，那种恭敬。对我们来讲，它不是像这种佛典，它就是那个瓷片。可是呢，看当今台湾，我们福报太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让我们轻慢佛典。他那个瓷片拿来哦，大概是因为取得太容易了。你看看人家可能也不见得又看得懂中文，他对那个中文电子佛典，他可能也不用电脑，可是他知道那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他就拿起来顶礼。看这样的东西呢？这样的态度呢，真的，我们今天来讲，好，这就是见和同解。好，我们自己有一门的深入，但是呢，你自己应当要能够知道，所有这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你应当要一样的尊重。那解倒不是你一定要去理解，一定要去学习，倒不是意思，你要知道，虽然你不懂，对不对？你不懂，或者你修不来，好，或者你乃至于你觉得他太简单了，其实你都不要去诟病。这种事情，你可以有对他有怀疑，但是那个怀疑你可以去请教人家，啊，这是见和同解，这是以上呢就是六个了。我们再回忆一下，身和怎么样？同住。第二个口和无争。第三个意和同悦。第四个力和同均。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这六和境，我觉得真的蛮重要，倒不是出家人才要守着六合敬。我们觉得在一般的世间团体，假定大家都也能够依六合敬共处的话，真的老实讲不需要定太多的规矩。我觉得这些功德，这些修养，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有受戒没受戒，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本来就应该具备的德性，对不对？我们学习我们的德性是这样子。那么呢，成就如是六种可爱可乐 可爱可重，无为无证。那个无为证啊，要做两次解，一个是无为，为就是违违背啊，违背世间的一些规矩。无证，无证就是不要触恼别人啊，不要去触恼别人啊。无为无证，亦可共住，信不恼他，与诸同有志同犯恨者，同共住一处，常令欢喜，是名柔和。常令欢喜不是要去扮小丑，让别人很高兴，倒不是意思，让别人容易感觉跟你很容易相处，对不对？啊。那么后面呢，韩老倒是有解释，他说啊，可乐啊，可乐不是那种饮料啊，可乐就包括可爱可重两件事情。你看哈，在885页第四行，次四分钟说啊，有没有找到那个行？他说啊，有两种相成可乐性，叫做可乐这件事情呢，要有两种功德。第一种功德呢，下一行，一体比体是体会，你要体会对方这个人是有德性的人，然后呢，乃至于你不晓得他有德性，你要想象他很有德行，而你尊重他。于是呢，你不晓得他是谁，你就不要小看他，纵使他其貌不扬，你也要尊称他，请问这位大德您是，对不对？用这样子的称呼，彼此就不是很容易相处吗？第二个，贺比有恩，那个贺是承受，你如果接受别人点滴水之恩，你要涌泉以报，有没有？那个贺就是接受，如果你接受到别人的一点点恩惠啊，你就要想到，哎，什么时候别人有什么需要，我也应当用这么和悦的颜色，也能够去照顾别人的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依着感恩报恩的心，处处去想到怎么样让人家更方便，对不对？去多做一点，而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是应该不该我做。好，于是呢，他就把底下做分类了。后面那个贺彼有恩而未益故呢，就叫做可爱啊，可爱。提笔有德而尊重呢，就叫做可重，可重。所以呢，可爱的什么，让别人觉得跟你这个人啊很容易相处，你这个人很容易被讨好。可爱就是很容易让别人慰藉于你，对不对？很容易让别人施恩于你，很那个施恩的意思就是讨好于你，就是给你施一点方便，你也很受用，对不对？乃至于如果人家已经很尽心尽力在服侍你，去照顾你的需要了，你觉得说这个茶水我不喜欢这种茶，我喜欢普洱，你可不可以换一个普洱茶？人家菊花已经泡来了，难道要把人家端回去吗？啊，你也开始不讲话，摆好了，啊，谢谢，谢过了，谢过之后你不喝，人家看在眼里，你觉得说你不是不喜欢喝吗？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不是我不喜欢喝了，只是我更喜欢喝普洱。问题就是那就卖贡，对不对？啊，这就是一种德行。那乃至于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都摆不平自己啊，你这个人就比较不可爱。可重就是说，你要真的做一个让人家敬重有德性的大德，那难得人家称你一声菩萨居士，对不对？你就要真的做一个居士大德的样子风范啊，让别人觉得尊重你啊。要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你要自己能够自重，所以可重是这个意思。你具备这两种相，就叫可乐。乐的意思就是说好，要喜欢，会喜欢跟你这个人一起共住。可乐就是说，如果必须要选择这一群人跟哪一些共住的话，那些可爱可重的人就会被人家选来跟我一起共住啊。乐就是乐住的意思啊。无为，以下哈，接下一行他就解释了无为。什么叫无为呢？无为是远离一切的贪嗔痴，所有的烦恼。你这个人啊，不会每天啊忧头甲面，然后呢逢到人就讲说啊人生好苦哦，我家哦，我那个儿子哦，就讲一堆那种苦难的事情遭遇，到了道场去还讲那些不清净的烦恼相。到那边去就要学习圣道，对不对？学习释迦托法，不是啊去那边啊细论你自己家里面你自己人生的不平衡的事情。乃至于你看看现在很多公司行号，你看一旦到了喝茶啦吃饭的时间，一堆公司的同事聚在一起，都说老板的坏话，都说公司福利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就叫有为。 把烦恼自己引绎为烦恼的东西经常喜欢挂在嘴边去那边称说，这叫做有为，而不会喜欢去谈这些自己的烦恼，也不喜欢谈一些让别人产生烦恼的话题，这种个性叫做无为。就经常要去讲以及照做以及思维一些什么跟贪嗔痴慢疑远离的一些生与意照做。如果你喜欢去牵扯以及照做这些让你自己 身心感觉到烦恼，或者是让别人身心感觉到烦恼的话题，或者一些照做或思维的话，这种就叫有为了。什么叫做无证呢？无证和合方便共为一事，就是说今天有人对一件事情拿一个主意，对不对？但人家是拿主意的人，那你是 follower， 你是顺从人家做法，那你就听人家做法，你就把这种自己做起来不太习惯的一种事情就当作是一件学习，对不对？和和帮助人家成就一件事情，叫做无证。不要人家在做主然后你一堆意见，其实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我还有更多很好的方法啊。然后在那边讨论了半天，就最后决定猫的脖子上应该挂铃铛，问题是谁去呢？对不对？这些事情总还是要有人做嘛，对不对？谁来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尊重那个人怎么样做是对他来讲最擅长的、最方便的。我们就要和和方便共为一事，对不对？就要呵护去赞叹他人，这种就是共住的德性。所以柔和，柔和就是让人家可以容易跟你相处。这是不是我们佛弟子你以为不学佛就不要学柔和吗？还是要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花时间讲这一段功德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以上呢就是讲六合敬啊，然后讲可乐，就是人家喜欢跟你一起共住，那么需要让你自己变得很可爱啊，不是可怜没人爱啊，是真的很可爱。什么叫可爱呢？可爱就是说你让别人很容易照顾你，对不对？可以很容易跟你啊这个施恩，可以容易让你觉得很方便啊，你也很容易感恩于他人。德横让别人很容易尊重你，你要自己要尊重你自己啊，不要说一些造作一些烦恼的事情啊，也不要让别人拿主张的去一直不断的侵夺别人的权利。这些德横你自己有的话呢，那么你的功德就叫做柔和，这样了解吗？所以柔和绝对不是好好先生啊，绝对不是好好先生，绝对不是东轰啊，绝对不是一个这个马马虎虎的人，不是，而是很有智慧的。在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跟人家和和住，这个是柔和的意思。好，最后一门第十七贤善，我想这个我讲过了不多说，大概主要就把它分类一下，远离贫处。贫处的意思呢就是油头盖饼的啊，那个饼丘母汤那就怪怪的，每天就一堆怪怪难过的表情，让人家觉得你不晓得多少愁滋味的挂在心头。能够学习你自己的颜色非常和悦，就是远离贫处，疏言平视啊，疏言平视啊，就不要把机关呢一直盯着别人团团转，对不对啊？没事你就三分眼，对不对啊？就自己啊止静一下，随时随地呢保持止境的状态，这叫做疏言平视。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说这种是不是太老学旧了，其实不是，你就是自己止境一下。那像刚刚啊我跟一个师姐去找简老师的时候，简老师啊背对着这个那个，因为他的办公室啊就是面对着门嘛，对不对？他就背对着门啊，那面对他的那个后面那个佛像啊，就在那边灯也关暗了。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门口看他按了，然后也不敢去吵他，结果呢我们就没起不起出说老师他在打坐，结果呢他说他没有入定，立刻他就起来了啊。我们就说啊，我就开玩笑说，简老师你还没有入二禅入了二禅之后呢眼耳都不起作用了啊。如果他还听到外面有声音而会出来的话，起定的话，就表示他还没有入二禅。他说我根本才刚刚坐而已啊。他说他整个下午都在跟一些这个居士来访问他哈，一起聊就一些话题啊，聊得太晚了，他今天晚上也一样有课，所以他就自己止静一下。这就是一个修圣道人的一种身心的习惯，没事也不要多去攀缘，那缘找上你的时候你也应缘，一旦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事就止静，就叫做疏言平视。这两者加起来就叫深业， 身闲散，身业闲散，就叫做远离贫处，就是表情的问题；疏言平视，就是身心的问题。身心呢，就会表现在这种状态底下。那么接下来两门呢，含笑先言，常为爱语，这是语业，语业闲散。含笑先言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呢，总是会啊很和颜悦色，不是奸笑。算计别人，这不是那个意思哈，就是你自己啊很和颜悦色，笑就是和颜悦色的意思。常为爱语，爱语不是那种暧昧的话啊，也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这种话，不是这个意思。爱就是柔软语的意思啊，柔软语，不要去。